HR 重新定义退休，从终点思维到起点思维 HR。P 绝大多数人对退休的理解停留在工业时代的叙事框架里，辛勤工作40年，攒够一笔钱，然后在某个法定年龄停止工作，用余生消耗这笔积蓄。这种叙事背后隐含着一个假设，退休是人生的终结阶段，是退场而非登场。但当人均寿命突破80岁，AI 正在重塑全部行业的时候，这套叙事已经完全失效了。 P 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退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退休这个词语分解到它的第一性原理层面，会发现它其实指向两个核心诉求，经济自主和时间自主。你不需要为了维持生活而出卖自己的时间，你的时间完全由你自己支配，仅此而已。P 这就意味着退休不是一个年龄概念，而是一个状态概念。你不是到了65岁才退休，而是在你实现经济自主和时间自主的那一刻，你就已经退休了。这个定义将退休从终点拉到了起点，它不再是人生的闭幕式，而是你真正掌控自己时间的开幕式。 P 基于这个第一性原理，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退休系统。这个系统不是教你如何存钱，而是教你如何系统性地构建经济自主和时间自主的双重引擎。它不是一套投资策略，而是一套生活方式的设计哲学。它不是为65岁准备的，而是从今天就可以开始搭建的。 P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四个核心维度展开讨论：财务独立层的构建逻辑、健康资产的底层配置、社交网络的长期投资，以及意义创造的第二曲线。每一层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不可逆的退休系统。 P HR 第一性原理，退休的四个底层变量 HR。 P 如果我们要从零开始设计一个退休系统，需要先识别出影响退休成败的底层变量。借用工程学的思维框架，退休本质上是一个多变量系统优化问题。我们需要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最大化经济自主和意义创造的总产出，同时最小化风险暴露。P 第一个底层变量是储蓄率。这不是你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花多少钱的问题。一个年薪百万但消费90万的人，和一个年薪30万但消费10万的人，后者实现退休的速度比前者快三倍。这个变量直接由你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决定。 P 第二个底层变量是资产回报率。你的资产能不能持续产生现金流，现金流能不能跑赢通胀，这涉及到资产配置的核心逻辑。你需要的不是高收益率，而是稳定且可持续的收益率。一个年化 5% 但波动极低的被动收入组合，远比一个年化 20% 但随时可能腰斩的投资策略更适合退休系统。 P 第三个底层变量是时间窗口。复利效应对年轻人极为友好，对中年人则显得苛刻。一个25岁开始系统性构建退休系统的人，和一个45岁才开始的人，即便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三倍，最终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时间窗口的差异往往比收入差异更具决定性。 P 第四个底层变量是意义密度。退休之后，你最稀缺的资源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如果你的退休生活缺乏意义结构，即便银行账户里有再多的钱，你也会陷入存在主义的空洞。意义密度决定了你退休后每一天的质量，而质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整个退休人生的质量。P 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强耦合关系，高储蓄率加速时间窗口的闭合，稳定的资产回报率提供财务安全垫，而高意义密度则防止退休后的系统性空心化。任何一个变量的短板都会拖累整个系统的效能。P HR 财务独立层，从被动收入到终身现金流 HR。 P 构建财务独立层的第一步是对你自己的财务状况进行一次彻底的审计。你需要清楚地知道三组数字：你的年支出是多少，你的可投资资产是多少， 你的被动收入已经覆盖了多少比例的年支出。这三组数字构成了你的退休进度条。 P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原则，你的退休目标不是资产的绝对数额，而是被动收入与年支出的比值。当这个比值达到一的时候，你理论上就已经退休了。很多人陷入了数字幻觉，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巨大的存款目标，比如500万、1000万，却从来没有计算过自己真正需要多少被动收入才能覆盖生活成本。P 被动收入的来源不应该只有一种。一个稳健的退休财务系统至少需要三个独立的收入来源，第一是金融资产的股息和利息收入，第二是不动产或 REITs 的租金收入，第三是知识资产或数字资产的版税和授权收入。这三个来源之间应该具有低相关性，确保任何一个来源的波动都不会导致整体系统的崩塌。 P 一个被广泛误读的概念是四法则。很多人认为只要每年从本金中提取 4% 就可以实现永续退休，但这套假设本身建立在美国特定时期的股债表现之上。更安全的方式是构建一个只花收益不花本金的被动收入模型，你的退休生活应该完全由资产的产出来支撑，而非资产的消耗来维持。 P 在资产配置层面，退休系统需要的是反脆弱结构，这意味着你的投资组合应该在市场波动中受益而非受损。具体策略包括保留足够两年的生活现金作为安全垫，配置一定比例的实物资产如黄金和房地产，以及使用期权策略在波动率上升时获取额外收益。这些策略共同构成一个能够在任何市场环境下持续产生现金流的财务引擎。 P 值得注意的是，退休系统的财务层不应该完全排斥主动收入。很多人在退休后仍然保持着某种形式的创造性工作，写作、咨询、投资管理。这种半退休状态实际上是退休系统的最优解，它既保持了经济的弹性，又维持了意义创造的通道。 P-HR 健康资产层，退休系统的底层硬件 HR-P 如果把退休系统比作一台计算机，财务独立层是软件，健康资产层就是硬件。硬件一旦损坏，再好的软件也无法运行。健康资产层的构建应该从三个维度展开，身体机能、心理健康和医疗资源配置。 P 身体机能的维护遵循使用而非保养的原则。人体的各项机能符合用进废退的规律，肌肉不使用会萎缩，关节不使用会僵硬，大脑不使用会退化。退休后最大的健康风险不是疾病，而是活动量的断崖式下降。一个从高强度工作直接切换到零活动量的人，身体机能会在3到6个月内显著衰退。 P 因此，退休系统的健康层需要你建立一套替代性的活动结构。这不一定意味着每天去健身房，而是将运动嵌入到日常生活中，步行代替短途驾车，站立办公代替久坐，园艺和手工代替沙发时光。这种替代结构的核心是让身体保持在一个有适度负荷的状态下运行。 P 心理健康在退休系统中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退休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角色转换，你从一个有明确身份和职责的角色中抽离出来，进入一个需要自我定义的新阶段。这种转换对心理的冲击不亚于失业，甚至更为深远，因为它不可逆转。 P 防范这种心理冲击最有效的方式是提前建立退休后的身份锚点。这个锚点可以是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公益事业、你的知识产权，或者你与家人的深度连接。关键是这个锚点必须在你退休前就已经存在并且足够稳固，而不是退休后才临时寻找。退休是检验你人生深度的时刻，而深度只能靠长期的耕耘来获得。P 医疗资源配置是健康资产层中最具实操性的部分。你需要做三件事，第一，配置足够的医疗保险，覆盖重大疾病和长期护理，第二， 建立一个定期体检和健康监测的系统，确保问题在早期就被发现。第三，建立与一到两位可信赖医生的长期关系，避免在需要医疗决策时陷入信息真空。 P.HR 社交网络层，退休不是孤岛。 HR.P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交连接的质量直接决定了退休生活的幸福感。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退休后幸福感下降最快的群体不是经济状况最差的群体，而是社交网络最薄弱的群体。金钱可以买到舒适，但买不到归属感。 P 退休系统的社交网络层需要解决一个结构性问题，工作场所天然提供了一套社交基础设施，同事、客户、合作伙伴构成了你的社交网络的主体。当你退出职场，这套基础设施也随之消失。如果不提前构建替代性的社交网络，你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社交荒漠中。 P 替代性社交网络的构建应该从三个方向同时推进。第一个方向是兴趣社群，加入或创建一个与你兴趣相关的社群，无论是读书会、登山队、摄影俱乐部还是公益组织。这种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的社交连接最为持久和真实。第二个方向是跨代连接，不要只和同龄人交往，刻意建立与年轻世代的关系，这将为你提供认知更新和能量交换。第三个方向是家庭纽带的深化，退休不是远离家庭，而是重新定义你在家庭中的角色，从一个经济提供者转变为一个情感连接者。 P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退休后社交关系的质量比数量重要得多。你不需要认识很多人，你只需要和少数几个人建立深度连接。这种连接不是基于利益交换的，而是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观和生活节奏。两三个可以深度对话的朋友，远比几十个泛泛之交更能支撑你的退休生活。 P 社交网络层还有一个隐藏的回报，它是你获取信息的替代渠道。在职场上，你的信息流由工作天然提供。退休后，如果没有主动构建的信息渠道，你会逐渐与外部世界脱节。社交网络承担了这个信息中继的功能，让你的认知保持与世界的同步更新。 P.HRE 创造层，退休的第二曲线。 HR.P 退休系统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致命的一层是意义创造。财务自由解决的是你不用做什么的问题，但它没有回答你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当赚钱不再是生活的驱动力，你需要一个新的引擎来驱动你的每一天。 P 意义创造的第一原则是，意义不是找到的，而是构建的。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认为只要有钱有闲了，自然会找到生命的意义。事实恰恰相反，意义的缺失不会因为时间和金钱的增加而自动填补，它需要你有意识地构建一个意义框架，并在其中持续投入。 P 这个意义框架通常包含三个要素：创造、贡献和连接。创造是指你在某个领域持续产出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一篇文章、一件手工艺品、一门课程还是一个花园。贡献是指你的产出对他人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即便是很小的影响。连接是指通过创造和贡献，你与一个更大的群体或事业建立了关系。这三个要素共同编织成一张意义之网，让你每一天都有起床的理由。 P 查尔斯·汉迪提出的第二曲线理论在退休系统中格外适用。第一曲线是在职场上爬升，第二曲线是在退休后找到新的增长空间。第二曲线不是第一曲线的延续，而是在第一曲线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的一条全新轨迹。如果你的第一曲线是财务管理，你的第二曲线可能是园艺设计；如果你的第一曲线是软件工程，你的第二曲线可能是公益教育。 P 启动第二曲线的最佳时机是在你退休前的5到10年，这意味着你需要在还在职场的时候就开始用业余时间探索和培养自己的第二曲线方向。这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对冲，如果你的第一曲线提前终结，第二曲线可以无缝承接。 如果你的第一曲线顺利延续，两条曲线可以并行发展，形成更丰富的人生结构。 P 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退休系统，会让意义创造层成为所有层中投入时间最多的一层。因为财务独立层和健康资产层本质上都是为意义创造层服务的，他们提供的是基础设施，而意义创造层提供的是目的本身。 P-HR 退休系统的实施框架，五年推进计划 H2P 构建退休系统是一项长期工程，但它的启动可以从今天的一小步开始。我们设计一个五阶段的推进框架，每个阶段对应一年的时间，逐步将退休系统从概念变成现实。 P 第一阶段是诊断期，你需要完成三项关键审计：财务审计，梳理所有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健康审计，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并建立健康基线；时间审计，记录两周内每一个小时的使用情况。诊断期的产物是一份完整的基线报告，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站在哪里。P 第二阶段是规划期，基于诊断结果，制定你的退休系统蓝图，明确你的目标退休年龄、目标被动收入、目标替代性收入来源，同时开始实验你的第二曲线方向，用业余时间尝试两到三个潜在的领域，观察哪个方向最能激发你的持续投入。P 第三阶段是执行期，全面执行你的财务独立计划，优化消费结构，将储蓄率提升到目标水平，开始系统性的资产配置，同时将第二曲线从实验模式切换到半职业模式，开始有规律的产出和积累。健康方面，建立起中高频的运动和生活节奏。 P 第四阶段是加固期，此时你的被动收入应该已经覆盖了 50% 以上的年支出，第二曲线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产出能力，健康资产处于良好维护状态。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所有子系统之间的连接加固，确保它们之间的协作而非互相掣肘。 P 第五阶段是释放期，你的退休系统基本完工，可以选择完全退出第一曲线，或者在两条曲线之间自由切换。此时你拥有的是一个自运转的生命系统，财务层自动产生现金流，健康层保持在维护模式，社交层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意义层源源不断地产出价值。你不是在退休，而是在运行一个更高版本的自己。 P-HR 常见误区与第一性原理纠偏 H2P 退休这个话题充满了各种流行但经不起推敲的观念，我们用第一性原理逐一拆解其中最常见的几个误区。 P 第一个误区是将退休等同于什么都不做。从第一性原理来看，退休的核心是自主而非逃避。人类神经系统需要适度的压力和挑战来维持健康状态，完全的无所事事不是自由，而是一种慢性消耗。真正高质量的退休生活是在自主的前提下，选择那些既挑战你又能给你带来满足感的事情。 P 第二个误区是过度聚焦于财务目标而忽略其他层。很多人在追求财务自由的过程中变成了财务偏执狂，他们计算着每一个铜板，却失去了享受生活的能力。退休系统的目标是让你拥有一个丰盈的人生，而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有钱但无趣的人。财务层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P 第三个误区是等待一切都准备好才开始行动，这是所有延迟满足心理中最有害的一种。退休系统是一个逐步搭建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工程。你不需要等到财务完全独立才开始构建健康层、社交层和意义层，这些层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同时推进，因为它们之间的协同效应会加速整个过程。 P 第四个误区是把退休和年龄绑定，你可能在35岁就实现了财务独立，也可能在65岁还在为生计工作，年龄和退休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退休是一个财务状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是一个法定年龄的到达。摆脱年龄焦虑是构建退休系统的第一步。 P. HR 结语，退休是开始，不是结束。HR。P. 当我们用第一性原理重新审视退休这个词，它褪去了所有衰老、退出和终结的负面色彩，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退休是你终于不再需要用时间换钱的那一刻，是你完全掌控自己时间线的那一刻，是你从被安排的人生切换到自我设计的人生的那一刻。P 构建退休系统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行动，它要求你诚实面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健康状态和人生目标，要求你用工程师的思维来设计生活，要求你在还不需要退休的时候就为退休做准备。这种提前规划不是焦虑，而是远见。P 当你拥有了一个完整的退休系统，你每天早上醒来面对的将不再是闹钟和通勤，而是一天由你自己定义的可能性。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拥抱一个更真实、更自由、更丰盈的版本的人生。退休系统本质上就是自由系统，而自由值得你现在就开始构建。 P